本节目由士兵 Ben 赞助播出，那他非常认同这样子的内向者的自我成长的读书会的环境，所以他用这个实际的行动来赞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理念还有 Podcast 的节目制作，所以非常感谢他。那如果你也有意愿赞助我们节目的话呢，也欢迎你私讯我，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去支持我们自己内心所爱的事情，这个世界也会越来越美好。好的，那广告时间结束了，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精彩的节目吧。所以今天就邀请田佩来跟大家分享怎么经营 YouTube 啊，或者是怎么去看现在传播媒体或者是新媒体之间的一些爱恨情仇。对，然后你先介绍你的先介绍你的频道好了，或是你的爱
学。好啊好啊好啊，大家好，我是田佩，然后我是一个影像创作者，然后之前主要的作品比较多商业相关的话是做女装服饰品牌的拍摄，然后也有 MV 的创作啊，一些品牌形象影片的那一种，然后 的影像的导演，然后YouTube 的话主要是变成说是自己的创作空间啦，就是我也有在拍 3C 产品的开箱，然后也有在做拍片剪片的教学，就有点像是把工作的内容跟学习到的东西会在平台 YouTube 平台做一些分享这样。
嗯，对，我觉得就是我看你YouTube 频道的时候其实蛮多东西，就是关于拍片你刚才说的那些，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可爱的是家人那一块，那大家也可以分享关于家人怎么支持你的梦想啊，或者是他怎么看待你经营 YouTube 频道这件事情。对，
可以啊。
所以你现在是就是变成是全职在做 YouTube 吗？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全职的工作吗？还是你现在的状态是？
目前就因为我三月中的时候就是离开了一个 in-house 的工作，然后现在主要的心力除了 YouTube 以外其实也蛮多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啦，所以现在别人问我的话我会自我介绍是我是动态摄影师，跟也会说自己是 YouTuber 这样子。
嗯哼，因为动态摄影师我比较不熟，就是一般好像就是说摄影师，要不然就是导演。那动态摄影师跟摄影师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英文的话是 photography 是拍照，然后 videography 是动态摄影师，有一点类似这种录像师啊。可是这个中文的字好像比较少人用，录像师听起来也有点陌生。那主要就是有些人其实是对动态的东西是比较有感觉的，那我个人就是对动态的东西比较有感觉，就是像是用影片来说故事这件事情。那有些人是喜欢拍照，他就是会去抓构图啊，就是或者是他会把那张照片再带回去做后续的制作，就是可能有些人你看他的照片跟画一样，他可能其实是很把很多画面里面本来的路人甲乙都修掉，变成一个很完美的一幅作品。那个对我来说它就是比较像是静态，就是拍照的摄影师。那我自己主要的作品啊跟琢磨的地方真的都是拍影片比较多，所以我会去说是动态摄影师的原因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就是离职，刚离职的一个状态。然后上一份工作是做多久？
上一份工作做了三年半。
三年半其实也蛮久的耶，
蛮久的，很久。
因为现在其实换工作其实可以很快，就是如果你觉得想换的话，因为尤其是新媒体，就是媒体产业感觉是大船之类的感觉，就是可以有很多选择，然后就跳来跳去这样子。我误解错，
因为现在影片的范畴可能太多了，因为以前的影片就是电视台跟电影嘛，然后再来的传播可能 maybe 就是广播电台这样子，但是因为现在你一个人也可以当一个媒体站啊，就是 YouTuber 嘛，所以实在是越来越多影像这件事情的门槛是比较低的了，所以还有发起的人很多就不一定是要电视台才能开一个频道嘛，所以现在的确是影像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就是你是影像工作者来说就会再去细分说你的内容大概是什么这样子。
所以当时离职是因为就是刚好疫情的关系，就是可能产业有被受影响， 离开吗？还是你自己的生涯规划就是，你想要先休息这样子？
应该是生涯规划 的关系吧，就是可能觉得自己有一些想做的事情呢，因为其实工作会吃掉很多很多时间嘛，那你本来的每个人工作的原因都不一定会一样，但是如果说你工作是为了就是纯粹是赚钱，它并没有个人实现的话，那其实你到一个点上的时候，你会就是会需要去做一个转换，可能你拍摄的内容或者是你接触的人事物，你会自己有一个点会想要去做转换吧。那大概今年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影响到我的心情跟想法，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在这个时间点我想要做这样的决定这样。
因为我会问这一题
是，问你啊，
就算我觉得有点虽然会有点隐私，就是可能有些人他不会想要聊说过去离职什么种种之类的，但我会想问是因为可能是我过去有离职的经验，所以会很好奇说，为什么每个人离职的状态会是当下会决定离职？因为其实决定离职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就可能你一定没有一个就是稳定的薪水啊。然后像我是南部人，我就要开始想说，那我还要在台北吗？就不然就是你要赶快找下一份工作，不然那个房租就会一直在那边烧嘛，对不对？就是那个钱你还是要付，但是你没有工作，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有这个空窗期。所以就是要考虑的东西也太多，所以其实我也很好奇说这一点，然后加上因为之前也会有人跑来私讯我说，为什么当时妹会决定，或者是应该也有人会问你说，为什么你会决定离职？那你离职之后的打算是什么？然后或者是你就是经营自己的自媒体有没有赚钱？他们最好奇的点会是这个，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因为不同的产业嘛，你比较是影视这一块，我相信。确实有很多人他想要自己独立出来做，但是他会各种的可能害怕啊，或是种种等等的原因，所以觉得说，他想要参考别人的一些就是经验来去思考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状况。然后，假如自己刚好有一个是你朋友嘛，就是他说同样有准备离职，有点共鸣。
可是因为我一直都看不到新的留言
可是
下面有人在讲话吗？我有说一个，
右之后，对，右下面就是有一个 TWC 的大大，他有回说同样准备离职，有点共鸣。QQ 这样，
真的 ，Hi TWC， 希望你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可能是你，
我是看不太到那个留言啦，然后所以
好，我如果有看到，我再跟你讲。
好，
我的，
所以你刚总。你刚刚问了蛮多问题的，我们先来聊哪一
次。他只是路过，好，没关系，路过就是
很好啊，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半
糖原来是半糖，好，嗨，好，那该聊哪？对，就是因为我希望可能因为这个音档它之后也会上架到我的 podcast， 所以它可能会被重复的被听到，所以即便现在可能人数没有很多很多的话，可能之后也会重复被听到，所以想要在这一块。可以给一些可能正在遭遇要不要离职的这个很纠结的心情，然后给他们一些参考的一些指标吗？或是你当时考虑的点，为什么最后决定那个拍板就是离职这样子？对，
我觉得离开一个，因为那时候你有在给我的访纲第二题，就是说刚离职的心情跟状态嘛。然后那时候其实我问你问我的时候，我也才去回想一下，我就觉得。其实刚离职跟刚分手的心情可能会有一点类似就是你已经习惯这个情人了嘛，这个环境，这个相处模式，但是可能就是觉得有一些频率不合，或者是我们先不讲劈腿啊这些，但是就是如果是一个发现对方的生活重心跟目标都跟你越来越远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产生这种念头嘛？那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也是，那可能公司的方针跟他想要做的一些主题啊等等，当然还有人事啊，好像这个比喻也不是太完全正确。可是我刚分手，不，刚分离职的事情，我突然觉得说，
say 好的吗？
一语双关，没有啦，就是说，就是真的会有一种好像是这种，就是说一会有点不舍，然后也会觉得对方说不定会改变，但是很多次这种对话的时候，自己会挺疲倦的。对，然后像刚刚是有人说他离职有点不敢嘛，但是其实就是要牵扯到这件，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事情？那还有就是说，你说离职就是房租啊，会要烧啊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在还没有离职之前，你可能就会需要去做一个预备，有点像是紧急预备金的，就存紧急预备金这件事情吧。其实它就是让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一点底气的一个目标啊。
对
对啊，因为其实就算今天，如果今天紧急预备金可能存着是说哦有意外发生嘛，或者是有公司裁员啊等等的，但是如果紧急预备金预备好在那边，可以让你有一个对未来的选择的一个底气的话，我觉得紧急预备金是很需要的。就是你可以存一个紧急预备金，那你也可以存一个底气钱。就今天如果你的公司就是你今天真的离职了，你就算休息三个月你也死不了。你有这个底气的时候，其实你是有选择的自由的。那当初我其实自己一直都是有，也不是一直啦，就是大概我之前在 LA 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比较贫穷的，然后就回台湾开始工作一阵子之后，我就觉得理财蛮重要的，就是因为我贫穷蛮穷过的，就是我就知道那时候是完全没有底气的。你没有办法跟人家谈什么，因为你就是要缴房租，你就是要吃饭，没有的话你就是去帮人家打工。所以我觉得有讲到说房租钱怎么办或什么的，其实就是去赚啊。这个我觉得你没钱就去赚钱，然后你没有什么就看看怎么去补强。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蛮基本的一个你要玩人生游戏的这种程序嘛，就是你其实你就玩网络游戏，一开始不是都拿很烂的装备，你也要先去打哥布林啊，就是那种或者是那种很像果冻的那种很烂的，但你就要先打它个好几天，至少赚第一笔钱，买第一个新手装嘛。那我觉得我们工作也是这样，你第一份工作可能不是很理想，但是你就要想着就是说你是要赚钱买那个新手套装的，你不是要赚钱去吃大餐的，你要去分一下，那你才会有一个进程嘛。那当初也是因为有这个底气钱，那我觉得说，我今天就算真的离开，或者是我选择休息，我想要做一些疗愈自己的事情，我都不会后悔跟不会饿死。那你当然可以有这个选择的自由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就是基本的一些理财的观念吧。突然跳到那边去了，对。
我觉得蛮实用，就是它不是给一个很高空的答案，就是很模糊不清。我觉得它是非常实用，而且就是可以直接拿来参考。那确实我那时候也是因为有一个底气钱，就像你说，你可能有个底气钱，因为你工作两三年，可能如果你不是极度的月光族的话，你多多少少会有储蓄，所以你就算临时没有那个工作的话，你也不会那么慌，就是你还是可能
对
可以
啊，对
喘
啊。
口气，喘一两个月，我觉得是可以的。对，所以其实如果你现在考虑要不要离职，我觉得其实除了钱之外啊，蛮多人会是说，那我可能就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我之前蛮多同事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对，就是出去也没有比较好。那我之前累积的年资啊，然后年终啊，还有我现在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我等还要跳出去，我还要再重新习惯一波，那就很累啊。对，就是蛮多人会是这样的考量。
可是你不觉得这也很像在讲那个遇到烂情人，然后舍不得分手？
我觉得 是真的蛮像
我遇不到新更好的男人怎么办？是
对，
不是很像那种对
就
话？
是这个关系，那很烂的关系，就是你有点就是大家是又痛，然后又爱叫，就是又爱又痛，然后又有点就是又离不开。所以其实后来我会离开，也是要不是因为就是有一个突发状况，所以我才离开。所以我没有到说我突然像你一样，就是想想开了，然后就离职，就你可能一定有一个区隔，就是像你是疫情嘛，你就是突然有一个暂停的一个时间，对，
我觉得应该还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那个，就是像是你说的那个按钮被按下去的那个点吧。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可能累积蛮多一些问题，然后我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去解决，然后频率上面我觉得就是可以改变自己比较快，这个 moment 是有的啦。就是说，我觉得好像自己就是换一个方式去做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好像会比较好。对，然后我愿意为我这个决定负责，就是我就算离职了，我也是会好好照顾自己。我是确定可以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先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吧，就那个当下这样。
对，我觉得就是听自己的声音很重要，然后对自己的决定是负责任的，不是说我就是突然就是不负责任的把烂摊子丢着，然后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离职的一个心境。然后像前辈是你什么都已经就是什么都准备好，就是什么交代好了，然后才离开，并不是说跟人家闹不和，应该是没有吧，就是。
对啊，对
是和
啊，
平分
我那
手
时
这样
候
子离开，
走之前和平，我那时候走之前还帮他们多拍了蛮多东西的，因为其实我也跟他们有创造出很多好的东西啊，只是说今年我自己有一些别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对与错，那我也很珍惜，因为当初我从 LA 回来，第一份全职的工作就是在这间公司，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扎根的感觉吧，因为我是在LA 才转职成为影像工作者的，那其实回来台湾以前的同事，都不是做这一行的啊，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扎根期。反而是一个扎根期，那我觉得他们给了很多创作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暂停的关系这样子。
所以我 LA 那边我比较没有，就是你的 YouTube 开始拍的时候好像没有 LA 的记录，对不对？因为我是留那个。
那时候还没有拍，还
所以
没
那
有
时候是
做。
去那边工作吗？还是读书？
那时候一开始是去读书，就是去。也是工作上面刚结束，然后想要试试看不同的东西，这样子。对对对。
那就回来台湾，然后刚好遇到这个，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讲现实一点，有点像跳板，有点像是试炼场啊。因为其实你完全没有经验的话，就很像大学生刚出来，就是。老板愿意用你，我觉得就是真的要抱持一个感恩的心。虽然有些人会觉得这样有点多，可是我真的认真觉得，就是每一个老板其实都是，他其实也是需要养，就是养大家的，他也要去出去想一些办法赚钱什么。其实因为我觉得做自媒体之后啊，会开始更理
老
解
板的
老板的
思
心
维，
情，对老板的思维，老板为什么当时那么机车，为什么主管那么定业绩什么，你就突然会觉得说，好像很合理这样子。好，那扯远了。那我觉得我想知道是说，像你从一般就是公司就 in house 的，就是动态摄影师，到变成全职的，就是现在是比较专注在做 YouTube，你觉得就是这样的技能要有哪一些，你才会比较推荐大家就可以，如果你有想要往这个方向去的话，有哪些技能是一定要必备的？
你说当 YouTuber 还是当接案摄影师？
接案摄，我想问的是，接案摄影师，然后导演，我也想知道，就是这中间会有差别吗？
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新媒体出身的，就是我其实并不是电影系毕业啊，然后去那种传统的电影剧组开始工作的，我是从自己喜欢，然后就开始自学，然后卡关了就去上课，然后跟朋友一起研究。所以其实我认为就是当接案摄影师的关键还是一开始还是会先靠朋友介绍。就先让朋友知道，就是说，你是一个很常在拍影片的人这件事情。然后我的一开始，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觉得很好玩，所以我一开始其实，前期的作品有些也不是说收费啊，就是说去跟朋友出去，或是有一些活动，我就会拍，然后就会剪，然后朋友发就觉得，回来还有东西可以看，很有趣，然后就会有一些场合就会说，那下次你也可不可以拍，然后我们可以付你费用。 其实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非常的单纯吧。对，然后你就会开始累积作品集了。你一开始可能是一些朋友的活动，可能烂烂的，但是你也是有第一件作品嘛，第二件、第三件、第四件。那像我当初在 LA 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就是开始接案了，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朋友介绍，然后发现，因为其实摄影师不是只有拍作品好而已，作品好当然是很好啦，但是就是说在你作品也没有到很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重点是沟通的状态，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就是是一个很炉的人，或者是人家跟你讲几句话然后你就干在那边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别人想不想要找你拍照。因为我会请你来拍照，必定是我要记录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moment 嘛，或是一个活动。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我讲一个例子，但是你应该也不认识，但是就是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比较不修篇幅的摄影师，就是 有时候他有人邋遢啦，但他可能就是觉得 自诩为艺术型这样子。但是说真的，如果今天婚礼的场合，然后你就是穿得像流浪汉一样，我才不要让你在那边拍照嘞。就是这个也是很重要，或是你讲话很没有礼貌。
嗯，
对，因为其实摄影师也需要带动气氛，就比如说，哎，大家一直看我这边哦，一二三哦，你甚至有时候要去逗一下小孩，然后去让一些访谈，就是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的婚礼好了，你可能要让一些亲友祝贺嘛。那你可能就会变成像是小小主持人，就说，哎，那你今天来参加叉叉叉的婚礼啊，我们要录一个那给他当祝福的礼物，那我们来这边说两句话看看好不好，然后你可以祝福他们。就是你如果这些谈吐都没有的话，其实在接案摄影师这部分你也会有一点相对有点挫折。那所以其实摄影师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只要拍照就好，但其实我认为沟通能力是很重要的，像是你跟 model 怎么沟通，那如果这个 model 不是专业 model， 他是素人，你要怎么让他的笑容很自然，你要让整个工作的流程是很愉快的气氛，这个是我在乎的啦。因为我认为不管你今天拍一次跟这个人拍一次照或拍一百次的 project 好了，就你的人生至少拍一个要四个小时吧，就要四个小时跟这个人相处，欸，而且你要展现你最美最美的样子，或者是要谈吐 要去聊你最 detail 的内心，因为访谈啊什么的。如果你的这个摄影师是一个让你没办法表现很自然的人，那其实也不是很理想。所以 我觉得我真的成为了动态摄影师跟像是有些广告导演这个过程的话，我认为这个是我进来我才理解的。以前就会觉得说，哦，拍得好就好，但是发现去沟通啊这件事情反而是我觉得50-50。哎，
我这种蛮意外的，欸，比例这么重。
对啊，
因为我一开始
因为
像说你会讲一些硬实力方面，就是可能你要多会拍摄啊，然后是你器材要先准备一栏啊，然后才能开始接案。但其实你是先讲说，哎，是互动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就是有点吃这个摄影，这个世界摄影师实在太多了，那为什么我要找你？那要么就是产业界第一名，那第一名这种事情又太主观了，那就不如就有点类似说，哎，我想要跟你结个缘，就我想要花钱让你帮我拍照，我们的沟通的过程很愉快，然后我也觉得你是一个有除了作品以外，就是就是会想要跟你交流。我觉得会有很多名摄影师会是变成是这样子的风格了。而不是说我今天来就是要拍一个很酷的照，但是我都不要跟摄影师讲话。我觉得不是，不是这样。那甚至刚刚说的可能，
你说，你跟你说，
我觉得摄影师可能好，我们算4-6或3-7好了，就是摄影技巧70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导演又更是，就是沟通能力要更重要了。因为像为什么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在有新媒体的这个时代，因为如果是以传统以前没有新媒体的话，其实是很难成为导演的，就是就算是广告导演也是非常难的。因为现在的创作就是你只要拿一台相机，其实你就有可能可以进行一个故事了，一个短片或长片，那你只要是你主导的你都可以算是导演嘛。那但是 我觉得导演的话，你要让这个是有演员的状态之下，你要让这个演员演出你要的那个样子，其实你们是需要很强大的彼此信任的。那一的一个就是哦，你是李安，那我当然我走进去片场，我已经完全信服于你了，因为你就是偶像嘛。那你如果今天是一个新的导演，你要怎么样用你的谈吐，用你的诚恳，或者是你对这工作的尊重，去让这一个演员在这一天这个拍摄场合完全相信你，他把自己交给你，这个我认为是需要一些历练的啦。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就是出我意料之外的答案。然后同时，因为我之前蛮好奇这个产业，就像导演好了，因为我之前有看一个，算是纪录片的导演，他是一个很新的新人，当然他当时是新人，他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他那时候有请，就是比他大牌的，可能是更耳熟能详的，可能找最近很红陈柏霖，好，就是乱举例。就是你今天只是一个刚出来的导演，然后你就很幸运邀请到了一个陈柏霖，然后来到你的片
大
场。
牌，
对，然后你要以一个新人的导演去跟他讲说，哎，你要怎么演的时候，我又想的就觉得这好难哦，就是我哪位啊？就是我还可以这样子去引导你叫你做什么样的表演？就是这个沟通，我觉得有部分可能要去吃，就是你的就是底气，就是你足不足够强大到你自己的内心是可以抵抗这个压力的，因为这
第一
压力
者。
本来它不一定是大牌哦，它有可能是可能你是接到外国人，或是小孩，或是长辈，就是那是不一样的压力顶过来说，你要怎么去引导他去拍出你想要的一个氛围？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导演就很像是整个片场的，就像导游领队好了。今天有人迟到没上车，或者是谁拉肚子或什么，但是你就是绝对是要现场最冷静的那个，然后你要给指令跟选择。其实我觉得导演最常做的事情就是选择，就是你可能不是去找资料啊，或者是去实际去执行技术的人，但是你可能变成说，哦，就是那个人那个技术者，他会跟你说，导演，我们这个灯光，我们是会有这样打，我们是要怎么，你要选哪一个？那导演就是要去做最适当的选择，对。然后就是在片场的时候，我觉得导演会还蛮重要，会去做针对这个画面来做选择。
所以就是喊
对啊。
咖，就是321 camera 跟咖的那个人都是导演吗？还是
通
他是
常也会，这个不一定，因为其实像新媒体的编制，有可能全部都是就只有一个人。但如果是真正的传统的片场的话，有可能是那个打板的会是场记啊，或是那个副
制
导也
片，
有可能，对，导演助理也有可能，因为导演有可能是在后面看那个 monitor 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要看编制。以前的话可能有标准答案，但现在的话，真的就新媒体当道，可能传统影业的人也会觉得我们在搞什么鬼吧？就是一个人或者是5个人以内的就来搞一个小电影，但是厉害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设备啊，像相机越来越轻，然后灯也越来越轻，所以其实是给蛮多年轻人一点机会的原因是这样子，不然以前你要入门的话，一台电影机可能一个主机就可能20万，然后镜头可能再10万，才一个机器。但是我们现在可能20万是可以整套都 OK，所以我觉得我们生在一个蛮幸运的时代，然后但竞争者也相对非常的多。
确实。
对啊。
诶，那刚才聊到李安呢，就是，因为你之前不是这个本科系嘛，那你怎么会突然跳到这个领域？是有谁？就是你看了哪一部电影吗？或是看了哪一本书？还是谁？就是突然说了什么话，然后就突然，诶，我想要去转行这样。
我其实，在做电影像的转行的话，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因为好玩嘛，然后最后就是发现我能拍的东西，就是我脑袋里面的技术可以去支持我想象的东西已经卡住了，然后我就会开始去学。那其实影像就是叫做 film 嘛，会动的都是film， 那其实在国外就是 film school，我其实就是在就指的就是电影学院，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有去修一些电影的单堂的那种，不是单堂啊，单一个学期的课。因为其实那时候在国外，你如果真的要去 film school，实在是太贵了，我没有办法负担。那时候我觉得，我的个性的关系吧，就是我有去认识一些读那个我读不起的学校的学生，然后就是那时候有认识一些 art center 的同学，然后就是他们在做毕制啊，或者是做一些期末的一些作品，那时候就是有蛮幸运的，就是有参与这样子。对啊，虽然没办法跟他们一起上课，可是我觉得就是有参与剧组，然后我也有帮那个时候不是 art center 是另外一个，好像是纽约电影学院的朋友，他们毕制，我是当他们的剧照师这样子，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潜入 学一些美嘎这样子。
所以就是
对啊。
拍的那一次的经验之后，就让你决定就是全身投入这个领域，是吗？
我那时候其实就是用影片就会做一些自由接案嘛，但是我也没有说是变成是进入电影界，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就是在影像创作，就是我们新媒体的编制跟整个电影剧组的话，我比较真正有参与的大概是2020年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跟着类型大师拍电影的一个，算是一个 workshop，然后他大概3个月左右，他就会带你写剧本啊，写完剧本之后呢，会跟美术上课，然后制片啊，然后就是每一个电影环节的人去给他们上一些讲堂，然后最后我们会在班上选几个学生，然后把这个短片拍摄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比较完整的电影编制了，然后。我去那边的想法就是，我想要把电影编制的东西偷学起来，放回去新媒体这边做。的确有我们的预算是没办法做到电影制片的，但是我可以用电影制片的思维来拍我新媒体的东西。对对对。
是怎么套用啊？我会好奇，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电影的思维带到 YouTube 这边拍摄，跟纯 YouTube 拍摄，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如果你说 YouTube 拍摄，你可能就是一台手机直接拍自己就可以了啦，就是你就传达姿势嘛，或者什么的。但你如果把电影的这件事情讲出来的话，你就会去想，每一次开机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哦，我这一支要讲什么事，我要说什么故事。那我在片头的地方，我要分脚本嘛，我要直接开始讲话，还是我前面加一点剧情？就是有些我的教程里面有时候会加一些剧情嘛，那个剧情的东西其实也是去上完电影课之后我才觉得说，其实可以加一些这种有剧情的小故事，我也可以去练习。我在导戏或者是写一些戏剧作品的时候，就等于像是直接在演练，但是用在我的 YouTube 上面。然后还有就是你对收音啊，还有灯光也会比较要求。然后你在每一次拍摄之前，可能也会，在做准备的时候，你会比较全面性的去思考这件事，就是画面的美感啊，跟顺畅度，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是 YouTube 嘛，还有就是我自己在接就是比较就是商业案件的时候，我也会比较理解，就是说，诶，导演是要更需要跟演员去沟通，去建立一些关系，所以我到片场的时候，其实一定会提早到一点，然后会先去跟演员打声招呼，然后也会先跟现场的工作人员先打声招呼，这样，然后稍微大家可能也不用说一集合这样，就是至少大家在音量可及的范围，就是先大概讲一下今天的 rundown 跟流程，然后他们也都会拿到啦，可就是有一点凝聚力的感觉。因为我会希望我的剧组是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的氛围，对啊，
好，我觉得这个分享其实很难得，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导演的朋友，然后他们可能就算我有好了，他们也真的很忙，就是平时是平时讲不到话的那种，就之前疫情之前，对，然后你刚才说到其实我你刚才说拍摄前你要先 write 那个稿子啊，然后 rundown 什么的，我觉得感觉导演要有领导特质诶，因为如果他先是一个相对比较内向啊，害羞的人，是不是就比较可能不适合导演这个工作？
但是也不会耶，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不同风格而已。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导演兼制片，就是因为新媒体的，我们就是等于说 budget 比较少的啦，编制比较混乱，然后我们都自己出发炼钢来的。那其实，在传统的影业的话，是有制片的，那制片就会去帮导演 take care 很多事情，像比如说现场的吃饭啊什么，就是生活制片嘛，然后他也会。就是交通的安排啊，或者是几点到场啊，怎么要领什么东西呀、啊？其实制片都会 take care 这件事情。然后我的个性是比较 take care 大家的。那其实有些导演他是不需要管这些的啦。那所以说，新媒体的状态之下，你真的是会一个人身兼多职，你会去全面这件事情。那我也是去了解，就是去上课啊，去了解整个 电影的编制，我才知道是说，哦，其实这是有一个制片的角色。那或许我们下次在做商案或者是在新媒体的编制，我们有一些预算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切开来，请一个人当制片，我就不需要自己这么辛苦。因为其实有时候你现场真的要 take care 的事情太多的时候，你会非常混乱，对，你会非常混乱。那导演的目的就是要把画面里面的东西顾好，那制片就是要把画面外面的东西顾好，所以当你一个人身兼两职的时候，你会有点崩溃。那预算情况当然是吃紧状态之下可能稍微这样，但是去学习了之后也是理解说这些东西在可以的状态之下是要分开的，对作品也比较健康，对人也比较健康。
就变成是说你要顾那个。你的摄影机就是那个录像机里面的画面，然后同时小孩在哭或者有人在尖叫，就是你要去维持秩序的时候，就会有点分身乏术这样子。
会死，会死掉。
对，所以这个就我真的有点像自媒体，因为一开始出来不太可能，你影片就马上外包给人家剪辑上字幕，
对，就
所
是
以
一人影像工作室啊。
对，一人分饰多角。
没错，没错。
然后你还要就是出去接啊，你还要会一点就是业务的功能，然后谈判的一些技巧。哦，那个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就是从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嗯，可是因为你第一次接案是朋友嘛，对不对？
对，朋友，朋友。
对。那到后来你会主动去找接案的机会吗？还是就是接朋友的时候接不完？
因为我之前是 in house 嘛，所以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其实算是接案接的比较满，就是基本上排完，然后我还要再安排剪辑的话，我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主要还是口碑，然后我会在 IG 就是不停的 po，因为我本来就爱 po 嘛，然后就去分享我现在在做什么的 case 啊，然后后置的状态怎么样啊，然后可能也会呼吁一下，就说，哎，我现在比如说3月中，然后我现在大概会在4月还可以开放一个名额，可以做一些影像的合作，对，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讨论。那其实
宣传，
有些朋友看到，对啊，就会产生对话，产生对话就有可能有一些机会这样子。
刚才
没
忘记
错。
介绍，就是田贝，其实他导演是副业，那你主业是什么？偶像明
我是
星。
明星，
他
不好意思，
认
现
真
在
的，你
讲
知
完
道
还
我
是
这样，
想笑。
我就翻你那个旧影片啊，我觉得你还蛮猛的是，因为一般人想到梦想，可能我啦。我以前可能想要梦想，就是啊，大家都可能环游世界的梦想啊，然后出去玩啊之类的。但是大部分人就会想说，啊，那就是想想的，就是好像就是因为不太可能，所以才叫梦想嘛。然后因为我看到你有一支影片是去，是没有，是歌唱比赛的试唱嘛，还是就是选秀这样子？
选秀，选秀，
对，然后你就一个人去，我想说认真。
对啊，觉得，
这是你第一场吗？第一次去就是去试片，叫什么试演？那叫什么
试镜，
试唱？
那是
试
试
镜。
镜。
对，
我之前在美国有参加歌唱比赛
啊，难怪！我想说，哇靠，也太猛了
啊，
吧！
因为我很蛮喜欢音乐跟表演的，然后这个也会是我之后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算是有盯了一下，因为其实我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 啊，算了啦，就是就当平常去唱
唱
唱唱唱歌、啊、KTV 唱，现在去不了 KTV 了，就是算了，就是内心是有一点这样、嗯，我想说算了，反正我现在拍 YouTube 也是一种表演形式嘛。但其实自己内心其实真的是蛮想要学这些东西的、嗯，所以今年我就觉得说，就是你为了工作牺牲奉献，你也应该为了你喜欢的事情牺牲奉献一下。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我要安排时间跟精力去做这件事情。
嗯、哇，这是本日的金句耶。嗯，就是你要为了你的工作牺牲奉献，然后你同时要为你自己所爱的事、
啊、
人事物，然后牺牲奉献。对，
其实蛮值得的吧。
嗯，确实啊，因为很多人现在工作就是大家都很忙很累嘛，然后真的就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一路忙到现在，然后就突然一转眼想说，我好，就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对，然后就是
如果你的我说如果你的工作是可以让你成就自我实现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啊，我觉得也挺爽的，就要看、
嗯、对对对，这一点我特别就是赞赏田佩，就是因为当时在邀约你的时候，然后聊到说就是要不要离职创业啊，什么离职当 YouTube 类似的话题的时候、嗯、你说其实当上班族如果他自己很开心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要一直叫人家出来就是拍 YouTube 影片，或是要经营自己的自媒体。
对 啊
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其实当上班族，因为我有当过嘛，所以我觉得上班族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我觉得啦、嗯、对，就现在想起来、嗯、就是因为老板再怎么样天塌下来就是老板在的扛着。对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通常就是如果老板很机车的话，你就会跟你的同事感情很好，所以也不错、嗯、就是每个阶段啊，就是我也不会后悔说自己以前上班怎么样，甚至很多有趣的事情、嗯、或者是朋友也都是上班交来的啊，所以我是不会觉得说就是上班就是如蛇或什么的，还好欸，我没有这种感觉。嗯 嗯
对。我自己会比较，应该说我不会去抨击说上班族就是怎样，因为我其实之前是读三类的，所以其实我身边大部分八成的人都是去医院上班，就是一定的，要不然你不会读三类的科系。
嗯，
就是八成的几率。对，那我就是特别的怪这样子。嗯嗯嗯，所以其实当时出来的时候我就是突然就是炸出来说的，其实我反而很会是怕被体制内的人觉得我很奇怪，反而不是体制内、oh. 体制外看体制内，而是体制内看体制外，我会觉得说我会不会觉得被别人说，哎、欸，你干嘛好好的工作不做，然后去跑、嗯、去做其他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是不同的产业之间的对话、嗯、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要做人访谈的关系，就是原因啦、嗯、因为完全就是不可能、嗯、如果我今天是在医院上班，我不可能遇到田佩。对啊，我不可能跟你讲到、
嗯、
对，那、
啊、这个是我觉得经营自媒体很好玩的地方。
嗯，
我说这个啊，就是去跟不同的人产生对话，對，是我觉得经营自媒体很有趣的一件、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嗯，对，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喜欢的事情，就是对啊、
嗯、
就是可以跟不同的行业讲到话，而且就白的为我们七月就约好要去讲那个脱口秀。突然
我超怕
那个消息。
但是我觉得
真的、嗯、
我真的跟你说，讲一个 stand up 是我真的是 to do list 是有写上去的，但是我是把它当作一个就是挑战的，因为我觉得很恐怖。
我也是啊，我不是跟你讲吗，我其实一开始梦想是讲 TED Talk，然后后来就想说好像有点困难，那后来就是先讲 stand up， 就是先讲脱口秀、就是在就是人生梦想清单里面，就临死之前就可能高空弹跳啊，然后什么哩啦的就是什么之类的出书啊，然后这都还好，然后就讲脱口秀，想哇怎么那么快，就是我以为就是我死之前再去完成这个清单，但没想到就要去完成。嗯，这很快想想好像我们真的把这个东西想得太恐怖了，好像也没有就是站上去就讲几句话嘛，对不对？对，开始安慰自己，其实有点紧
张，可能是吧。
嗯
嗯，这件事情是很值
得
紧张的啦，
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对、
嗯，
这个是值得紧张，而且就是很兴奋。然后这也是我觉得做自媒体很好玩的地方。 啊，对啊，那就是其实上班族跟自媒体其实是 不同条的道路了。那彼此间其实可以互相欣赏彼此的看到的风景，我觉得也没有说哪一条路就一定比较好，因为每个人打游戏的这个模式是不一样，有些人就喜欢走那种特别难走的路，比较刺激，比较好玩。那走平凡的道路其实也就是也没有不好啊，其实就是享受平凡的这种快乐。对，那其实讲到梦想，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其实会遇到大部分会遇到的问题啊，其实除了自己的纠结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家人。因为你说朋友反对什么的，其实你就是耳边风，就是爱听不听也没关系。但是家人呢，他就是最甜蜜的一个附和，就是你不可能不听嘛。
嗯，
对，那你的家人是支持你的梦想吗？
嗯，现在应该算是支持吧。
嗯，
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是自己租房子，然后其实也不会有一些家里的经济负担，就是他们也不会为我感到负担这样子。然后所以说其实我只要像我那时候就是会一直拍影片，我也会就是回家的时候也会拍，然后他们也会看到他们自己出现在 YouTube 上面，他们也会觉得很有趣，就潜移默化让他们知道我就是也在做什么，然后让他们有同感吧，有共感这样子。然后一方面也就是不要把自己过太惨啊，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是还是对生活有品质，希望有维持一样好的品质的人嘛。所以我觉得做 YouTube 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不是就先不要把它想的压力太大这样子。就是你有正职你还是可以做 YouTube 啊，就是然后或者说你现在正在休息期间你还是可以做 YouTube， 然后你之后有持续在接案或是你要干嘛其实都可以做 YouTube， 就是我就觉得 YouTube 就有点像是以前在写网志的那种感觉，那你当然是可以把它当成更商业的化的经营，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我会觉得说他们现在并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好像没有什么意见啊，现阶段的感觉是这样，因为他没有影响我的生活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也不是摇旗呐喊的那种支持，但是他也不会避讳你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会让我意外的是，
对对对对，
因为可能是我南部人的关系，所以爸妈其实对于上镜头啊或是出现在这个上面，他不会是说主动要去上的东西，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算是大众都会看到的，所以比较多是隐私方面的顾虑。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听到这个 podcast 或是看到这个直播啊，你可以去看田佩的影片，就是找这个田佩拍拍片就可以找到他的频道。然后里面对里面其实很多家人的画面，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因为大部分都是出现一个特定的人，可是妈妈，或是因为妈妈可能特别开朗，但是你是妈妈，然后爸爸，然后还有阿嬷，就是我就觉得
奶奶，
哦对，奶奶就很和乐融融，就是怎么会，就是你看长辈也都很接受这个部分，我觉得就真的蛮就看得蛮羡慕的，就是老实说是这样子。对啊，那其实
我一开始拍好像也没有问过他们，就直接拍了。
就是阿嬷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他自己在干嘛吗？他也不知道，他只是吃东西的。
我奶奶很有表演欲，所以完全 OK。
嗯，
我小时候就很常跟他玩啊，互动这样子，所以他很好 Q 的。
嗯，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家人一起进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因为其实自己拍片也可以，就是随心所欲嘛。但是因为有家人进来，你就是会多了一个比较不确定的因素。然后同时你要这样子，就是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嗯、
对，我觉得是很不容易。
对、
嗯、啊，对。那就提到这个主题，就是假设他今天是一个完全的新手，或者是他现在就是也是在经营，然后可能他想要拍的东西太多了，那他要怎么选择？因为不是大部分人都会说你要选一个主题嘛，然后往下就是钻研、
嗯、
就是写生这样子。但如果可是他就是很喜欢美食，也很喜欢摄影，然后喜欢旅游，然后他同时又很喜欢写作，那怎么去抓这个主题？
嗯嗯嗯， 我其实是觉得这个是蛮有感觉，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啦、啊嗯，所以我蛮想要去跟这样子的人鼓励，就是说你一开始就是全拍，
嗯，
你就是全部拍，但你要真的有拍哦。其实就有点像是 YouTube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学龄期嘛。你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新的，你就在学习。就像小时候你妈妈会带你上各个才艺班，每个都报名的意思一样，你一定会需要这个时间。因为你就算每一个才艺班都只去一次好了，你也是可以搞个三个月啊，因为这么多才艺可以做。那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些虽然看起来很酷，但真的不干你的事。就是我上个礼拜吧去了暴食体验，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我觉得很酷的，就是看人家爬都觉得
攀岩吗？
对对对对对，就觉得很帅啊，然后觉得哇，这个可以运动，然后又是室内不用晒太阳，就是一直觉得好像很适合我这样子。然后我就是也是自己去试完之后，我就知道说，嗯，一次就够了，或者是两次，因为我朋友还说要再约我，我内心就说哈，就是你因为就会你自己就会知道，哎，没有那么喜欢。那我跟你说，你去拍影片各个主题也是哦，因为你去拍完不是你拍完就没事了耶，你拍完你还要剪辑，然后你剪辑完之后放在网络上会有批评，会有没有赞美，那你整个run完一整套，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哦，我拍做菜我每天都会做，其实我做完了之后再拍，就是整个流程下来蛮顺的，我可以记录我的菜单还蛮好的，但是我拍旅游哦，我还要出去玩，花好多钱哦，然后我其实也没有这么有成就感，你就会知道自己哪一个比较想继续拍了，然后甚至是你莫名其妙那一个影片超多人赞美你的，有些人是这样啊，你一赞美就会继续做嘛，就是小时候你数学课可能你突然考很好，老师赞美你，你就会觉得哇自己数学很好，你就一直想要 hold 住那个前三名嘛，其实是真的是一样的，就是你真的自己不经历过那个全部都拍把自己累死，然后最后发现你会心一直痒痒的，因为其实我就是一个常常被吐槽说你 YouTube 太乱了啦，然后我就说 So what 就是对，但是我跟你说我日更三十天之后我也是有所觉悟就是我会理解我会把我的音乐的频道就是额外开一个这个点、哦、第一个就是说我的画面有点太乱了，当然是我也觉得是，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来真的是想要学习教学，那我也不想让大家很难找到我的教学频道，还有一个就是我朋友跟我说他想听我唱歌，但他点进去我频道他找不到，不行啊不行、欸、
我觉得你音乐可能真的可以就是
额外一个
受众其实蛮
不一
样，
嗯，所以其实，但
是
你如果是，嗯，就是有些人就是你自己不踢到铁板，你就不会明白嘛。我一直都有人告诉我啊，就说受众要精确，你要找到自己的什么利基市场嘛。我懂，我都明白，但是我就想拍嘛，
但就是想，嗯，
对啊，所以今天我跟你说，我做完这一坨拉苦。就当做有些人会说你浪费时间，但是我真的需要经过这些我才会知道、
嗯、有些人就是真的要亲身体验，对、
嗯、
他才知道痛，
对、嗯、
就会开始，
而且你不确定你经过这些事情、嗯、你会不会真的成长啊，因为其实我现在我最近就是上了开始，因为我就是每天都想要做一件我想做的事情嘛，至少然后、嗯像现在比如说上你的直播啊，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线上开始有分享的机会，我也觉得这是我的想做的事之一，然后我也开始有上一些想上的课程啊，然后我最近是听到有一个，但是它其实不是我报名的课，它算是一个免费的分享会那种的，然后其实那里面的老师就有去强调，就是说只要跟着我你就不会走冤枉路什么什么的，就是就是你绝对不会做错，你就会直接最精确的捷径这样子，然后我听一听，我就是其实我自己内心有蛮多感触的，我就觉得说天哪，真的不要走冤枉路嘛，可是有些人说不定就是冤枉路走多了，他的 小腿才比较壮啊，他才可以真的爬到那个山上，你知道吗？因为他如果一开始就走那个捷径，拜托，他可能皮都还没，翅膀都还没长硬，前面就虽然到了，但他也死了，就是那体温过低之类的，就是，我就觉得说好，我真的好希望大家都走一走冤枉路啊，就是你的心境、心灵、你的心灵才足够去承载你真的可以达到的成功，所以。我是一个比较晚成，就是比较晚踏上所谓的老师会跟你讲的对的路的人。可是我会觉得，我现在真的比我之前心态啊什么都是比较准备好的状态。对，
嗯，我觉得这有点，大家可能就有点像是比较逆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其实就是最想要的就是速成，越快越好。我就是只想要告诉我那个答案就对了，就是走那条路，就是我不想要去，就很像坐车嘛，人家要去可能要去南部玩，然后一定是坐高铁啊，不会说哎、欸，那不然我们就骑机车去看一下沿途的风景或是什么，就一个路这样，比较不会有人这么有像你一样的精神。那确实，我觉得也是你要去试错之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不行。然后可能之后你也可以去分享给别人，就是你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经验，对啊，不然就是
可是我的建立是在你想做这些事情，就比如说你今天就其实你根本不想做这么多主题，那很好啊，就是你的设定，你的身体，你自己的过往的经验就告诉你，我今天就想做美食，因为我超爱煮菜的，那你就不需要去试这么多东西。所以我今天的建立是在如果有些人如果跟我一样是有这种多重兴趣的，那其实你可能会需要经过这些，但是这些东西都会变成很好的故事，所以你会也是蛮特别的，所以不要紧张啦。我曾经非常紧张啊，因为真正的非常专注一件事情的人早就已经爬到半山腰了，但是我还在各家小店浪流连对，然后我在浪流连之后我决定就说哎、欸，我很喜欢影像拍摄，因为影像拍摄可以让我也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面向的东西，这也是我浪流连很多才走到的一个路。那我现在拍影片我可以拍真的是比较广的领域，就是都可以聊得上来，就比如说拍小孩，然后拍吃的或什么的，就是都可以比较有广泛的这些知识量，也是因为我广泛的兴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想做的事情，你就去体验去做看，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这是给你可能很有多重兴趣的人可以去尝试的，因为这个我觉得这是其实真的会遇到的问题啦，因为很多人就像你不想遇到你会遇到，像之前我有个朋友，他是原本是写旅游的，他很专注哦，非常专注哦，可是后来就疫情，他想专注也没有办法专注，因为他就是就没办法写的嘛，所以可能平时你有第二个专长，第二个兴趣或第三个兴趣，也许这时候就可能派上用场，你可能平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哦，在家里拍一些音乐啊或者其他的技能，那你可能就在那时候就可以再来写。我觉得就是其实不一定要怎么样嘛，我觉得职人精神我也是很欣赏，
对啊，
因为真的是
很
不容易。
嗯，
好，那现在其实接近尾声，然后如果你线上有朋友就是有想要问问题问田佩的，就可以直接打在那个上面，那我们看到就会回复这样子。
现在有人吗？因为我的都一直卡住啊。
有啊，刚刚有人回说就是你刚才分享那一段的时候，他说这是必要的失败这样子。对，然后前面呢、前面好像有人说牺牲奉献的目的地应该是要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为了公司。这感觉是有可能被公司摧残过，可能才会，
应该是哦，伤痕累累的朋友。
伤痕累累的朋友，对，其实确实啊，因为其实当时我自己的分享是，我会离职某部分是因为刚好有一个停损点，然后刚好也突然想到说，为什么我要一直去帮别人实现他的梦想？就是，不是说不好哦，应该说。你要去意识到说你是在帮别人实现梦想，然后你也 OK 的状态，而不是突然像我是发现哦，我为什么我自己的梦想不去追，所以我决定去追，也没有谁对谁错，就是说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 对，那有些人可能意识到他也觉得 OK 啊，就是帮别人实现他的梦想，然后我领薪水，然后做我自己分内的工作，那也很 OK。只是说我当时是没有意识到我正在做一个，可能我还有其他的选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才决定离职。那田佩他可能自己就是有自己的生涯规划，然后刚好遇到疫情的关系，然后就休息。所以每个人的选择跟状态不一样。然后刚刚因为他问，是因为他也是就是刚好也是要从他的那个正式工作离开四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离开。对啊，
我自己啊，其实像我会跟我的团队的人，就之前我是有
你看
医生
有
一些，
没有
真的假的？
我会说一下，对，
没有
他们想说我们自己私底下约，
私约啦，不约你。
哎、欸，医生的新书赶紧去买一下哦，他就要
退。哎、欸，对啊，我都还没有拿到。
对，我也还没啊。某某，我订某某，医生的新书，
我也是，我也是
NFT 实战圣经。
对，希望之后也可以来玩个 NFT 这种东西。挺有趣的，他对创作者来说是挺值得期待的啦。我这边想要再讲最后一件事，就是因为刚好尾声嘛，因为像我自己都会之前有带一些人嘛，因为之前的工作可能是需要带人的，带团队的。那他们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会跟他们聊他们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最想做的，我们先乱聊嘛，不用压力那么大，你可能最想要做的是什么。他就说可能以后是想要当像我这样的角色，我说 OK 啊，我想要大概了解一下。然后另外的可能就是会问说你是想要做比较行销这一块比较好呢，还是你是想要就是做摄影端这边比较，就是我会问个别你的小小的梦想的方向。那我就会觉得我如果在达成我的梦想的时候也可以帮你的梦想加成的话，那我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像今天我觉得选择公司的时候，这个是理想的状态，但是就是你不要想说公司会这个大船会载着你去你的目的地，但是如果他的目的地会经过会顺路的话，我觉得你去帮他完成他的梦想完全没问题。就是，
我觉得这个分享超棒，对，他们有一个，对，
对，你就是上他的大船嘛，帮他挖煤啊，帮他挖土啊，帮他做菜啊，因为我们要往那个地方。但是到了一个交叉口，我也帮了你很多，你也真的喂饱我，不会让我还没到目的地就死掉。那我们保持联络，但是我要往左转咯，那我们在这边先 say goodbye。那他也会很感谢你为他的船提供了这么多燃料，但是他也会继续往那边走，而且甚至你们这边先转弯，说不定前面又遇到啊，就是很难说嘛。但是如果今天理想的状态就是，我如果有这个荣幸当一个小船长的时候，我会去问我的团队是这个问题，因为我希望今天我们在做这个 project， 我只是想要创造出美好作品。但如果你乱讲了，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想要做菜好了，想要表演或什么的，那我可以在这一个 project 里面增加一些这些元素，让你也可以过就是可以去灌注你的梦想的一些能量，那双赢啊。所以我觉得很希望就是说刚刚那个牺牲奉献哥，就是你今天为公司牺牲奉献，如果同时也可以达到为自己牺牲奉献，就算只有 20% 都会让你过得比较愉快。所以希望他四年的这个经验，可能选错船或者是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就是你可以下一艘船，你可以稍微去考量这件事，而且就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更认真帮他们奉献啊，也挺好的，对吧？
确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举例好了，其实有点像瓜吉，就是你知道瓜吉这个 YouTuber 吗？其实 Eason 也算是，就是我会加入 Eason 团队，某部分也是，就是在完成他的梦想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帮我燃烧界燃料这样子。那瓜吉的例子就是他的办公室是有很多的这个创作者，可能就是有
对，
有谁啊，突然蔡
哥，蔡
哥，然后对，然后之前有那个阿杰嘛，然后还有就是麻西等等的。那他们其实自己也有自己的个人频道，但瓜吉他不会去阻止说你不可以成立自己的个人频道，因为你是我的员工，所以你要帮我就是全权的去
做我这个呱吉上班不要看的影片，你不可以自己成立自己的频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可能就是比较偏向所谓的传统产业啊，就是可能一般的这种产业是比较不会去允许你，而且像我之前才知道说，其实像公职体系是明文的规定说你不可以有副业的，你不可以兼职。
哦，
对
对，
所以是类似这样的状况，
完全为他们工作的。可是因为现阶段现在这个世界其实是可以互相帮忙啦，就是因为就代表他也有他的影响力嘛，那如果你的团队的人各自都有一些绝招，那我觉得其实蛮屌的啊。所以这样领导人有够有这个心要够大，还有他也足够强大到大家会愿意追随啊。其实有点像那个刚想海贼王。
哦、
海贼王
吗？
对啊，就大家单飞都很强、嗯、但是大家还是会选择在同一艘船上，因为其实我是喜欢有团队的，我是喜欢团体的感觉，只是现阶段先自己先练点招吧、嗯、就是先累积一些东西，你也才可以去才有这个不管是底气啊，不管是机缘啊，就是才可以认识更强的人这样子。
嗯，对，我觉得这个结论非常不错，就是刚才落掉了还有一个第三个可能，就是可能你可以找到一个支持你梦想的大船。对，然后其实最后我真的想替其实因为我自己的内容比较关注在内向者，然后因为我自己过去是非常内向，我连开镜头都不敢，就是讲话这个书是我练习过很多次、至少有100，应该有80，没有100也有80-90次的直播，
真的假的，
就是我之前有挑战过类似的东西。对，然后我会想要替内向者问的是，就是对于因为你可能现在是比较不害怕镜头的人嘛，那你要怎么去鼓励对内向者，如果他可能他也不一定面对镜头，他可能就是连上台报告都会很害怕很紧张的人，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就是他如果开始也想要尝试的话。
现在的话可能也比较少公开场合的那种机会，但是可能是以网路、我觉得内向者有两个嘛，一个就是你是真的不想上镜，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没有自信。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分两个来讲好了。如果没有自信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可以用一些，就是像是为你的想做的事情牺牲奉献，就是如果你今天有这个念头，就是说我是内向者，但我好想要上台讲话，可是我没有自信，这样子，那我觉得你就是先看看到底没有自信的点是什么，可能 maybe 是你觉得自己皮肤不好，或者是我如果是外形，我觉得我还蛮推荐，就是真的是可以为外形做一点努力的，因为其实我在去年之前，我是觉得外形完全。就是你有内涵就好了，外形我不是很 care 这样子，所以我也很常很邋遢在片场出没这样子。但是我后来就今年开始的、我就觉得这个是爱自己的一个过程啦，就是我觉得我皮肤变好，我饮食比较健康，我精神也比较好，然后我整个人看起来美的冒泡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讲话也比较有说服力，我也比较想跟人家 当面说话。所以对，如果你是因此没自信，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调整啊，在外形上面做一些调整，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就是 YouTube 也很多这种美容的知识，就是内向者可能会很喜欢去读一些知识嘛，其实美变美也是一个学术，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吝啬去读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口条不好的，那就是练习，这个有点说烂了，但是甚至连我都是需要做很大量练习，像上次那个剪报的，我也是在家彩排很多次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练习也是一个研究时间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很内向，你根本也不想讲。那我觉得你既然这么不想的话，我不会认为你一定要强迫自己成为外向者啦。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你不露脸的，你也可以用一个头像，甚至以后 VTube 就是有一个人偶的可以替你代言讲话的都是可以的，那你就是先练习你的口条就好了，就是你不用露脸，但你要你可以写嘛，可能你是喜欢写作的，你可以去念你的那个你的文稿去顺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 不熟，真的就是不熟悉，你也不愿意练习的话，那这件事情是蛮吊诡的。对，但是如果说你愿意为这件事情做一些小小改变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件，就是刚刚说的没有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胖吗？还是就是因为我也正在减肥啊，就是我开始去正视，会一直问自己问题，就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或是很就是想要调整的地方到底是哪里？那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一些行为去执行？这样就先看看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对啊，因为有些内向者真的就是不想讲话的话，但他可以写的一手好文章，我不会觉得他一定要出来讲话，对啊，
嗯哼，
对啊，
对
啊，
这个回馈也是很不错的，因为其实就是我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确实身边也会有很多内向者在询问类似的问题，所以其实每一个来宾我都会问啊，因为其实通常来宾我邀请的都会是自己有自媒体，所以。大部分人都是露脸的，他才会敢上直播嘛。如果他有露脸的疑虑的话，他可能就会婉拒我的邀约。所以每次在直播的时候，我就是会帮大家就是询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 pebble， 就是其实真的大部分人给的答案是练习，但是从最小的一个单位去做一个练习这样子。所以不一定一开始就要开直播啊，你可以一开始就在家里自言自语啊，或者是录声音啊。因为可能连内向者听到自己的声音都会觉得有点排斥，我不知道你会。
我一开始听一开始录音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会跟你从内耳听到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听久了这就还好。
对，所以今天就是田佩给蛮多建议的，就是可能您刚才直接就是讲到外形，确实可能有些人是因为自己的外形，可能青春痘啊，或是。皮肤的状况啊，或是等等身材之类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外形还比较好解决，其实可能是你内心的那种门槛要过，其实会比较困难，就是你可能要经过大量的练习，然后就连就是田佩他现在是偶像明星，他也是经过了大量练习才有办法做到，
没错，
对，我觉得非常正能量，对，好啊，那感谢今天田佩给我们分享，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原定一个小时，我觉得其实时间抓得刚好。然后今天给的东西也非常多，就是怎么去经营 YouTube， 然后我也学习到很多是关于导演，就是他有什么样的技能。今天有分享，除了是硬实力上面拍片要够强之外，你还要很会就是去带动现场的气氛，因为可能大家其实要有一个很正能量的态度去拍片，其实真的是要有人在旁边一直鼓舞，不然其实那个片的那个感觉跟氛围就会比较不一样。就不是预期的，所以
这是我的风格啦。
哦、
可能也会，可能也会有一些很，
还是有，
其实也会有很多很凶的导演。
哦，真的、哦，
就是那种老导演啊，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吧，但是这个都是风格的问题、啊，
职业倦怠。
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他的个性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世界，大家获得资讯的时间这么快，学习的历程也缩短了许多，大家会更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值得被尊重的，每个人的参与都是值得被尊重的，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就是当然效率啊什么的不能迟到啦，那些就是基本的遵守了之后，我们在完成这个作品的过程，我希望是愉快的，因为人生很短呢、欸。我就算今天只跟你工作一整天，那也是我人生的一整天啊，我不想要，就是很乌烟瘴气的拍出一个好作品，跟快快乐乐的拍出一个好作品，我宁愿是第二个这样子。哎，可以欢迎大家找我拍片哦，我也是有在接案的。
对，忘记，如果现在他有。即刻想要就是拍片的要求，你什么都接吗？婚纱就婚丧喜庆都接是不是？
就是需要动态摄影的，就是有用到拍片的都可以跟我讨论看看、因为其实我也是有 team 的，就是我会依照不同的专案，可能会担任导演，或者是我是动态摄影师，然后或者是会再请摄影师来协助，看你的专案的东西啦，对。所以其实都可以谈谈看、主要就是想要做影像创作的人就可以来找我聊。
好， 然后就是有想要拍片的找田佩，然后呢有想要去吃冰的，就是你上次说什么跟 rap 你说吃冰的话要去找什么冰柜哦，然后就是上次我们直播的时候讲到的，忘记了。
OK
好，没事，就是
我忘记
啊，拍片要找田佩，然后哎 YouTube 你也有吗？就是主要现在还是有 YouTube 的频道，然后你之后会有第二个频道是音乐相关的，对不对？
音乐相关的，对。
好，那你要出道的时候再跟我讲一下，就是之后会想要出道吗？对，好，
我要去走金曲奖的红毯。
哎、欸，哦，好，祝你
目标了
成功，我觉得很棒，真的可以可以。好，然后感谢今天田佩的参与，谢
谢
你的时间，然后也感谢大家陪伴一直到最后，我觉得太挺了，这个人数都没有掉、欸，对。
多少人啊？我一直看到两个。
哎、欸，最高上限没有啊，七个，没有没有没有，他其实有跳，你可能卡住了。
我卡住。
最高上限现在有到十几个人，对，所以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们下一周见。我每一周都会邀请一个不同的来宾来聊天，然后如果你有想要自告奋勇的，或是有朋友想要上来的呢，就是一样联系我的 IG。好，那我们就下周见，晚安，
拜拜，
谢谢田佩。拜拜，
喂，拜拜。